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继续来看到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要特别看到以赛亚书的第19章跟20章，讲到有关于埃及的末世。其实从前面的第18章开始呢，就是讲到有关于埃及了。不过18章好像是整个有关于埃及预言信息的一个引言，第19章呢才讲到真正的内涵。第19章第一节讲到说是论埃及的末世，那这个跟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说以赛亚见到这些的末世啊意象啊是一样的内容。而在第13章到第23章里面讲到列邦国家呢，都是用末世这个字来讲到的。这一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段，第19章的1到第15节讲到埃及的绝望，因为呢里面有内乱外患还有天灾人祸。而以赛亚书的第19章16到23节呢讲到埃及的盼望，因为这边特别讲到一个出人意表的信息，就是讲到埃及人的出埃及，或者讲埃及人的救恩。在第1到第15节呢讲到埃及他们所要遭遇到的这些的祸患。第一节讲到内乱，偶像都没有用处。这边的第一节就讲到说论埃及的末世，看啊，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们面前战惊，埃及人的心在里边消化。这是我们很多人到埃及那边去啊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请原谅我讲哦，我第一次去埃及看到大金字塔，看到在卢索那边亚拉克神庙啊里面这些那么大的柱子，那些大的那个石雕的像，这些石雕的像呢它一根那个脚趾头就比我们一个人还要大，所以你看到说整个这些雕像啊给人一个很大的震慑，我想就是他们当初这样子来做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让人在这些偶像的面前感到自己非常的卑微渺小，那要依靠这些偶像，那是埃及人他们最骄傲的事情。可是呢这边讲说埃及人他们最大的依靠这些的偶像呢到时候通通都没有用。而且这边讲到说国内动荡，第二节第三节讲埃及人打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这是在埃及的第22、23王朝，差不多就是在公元前750年以后，国家里面几十年呢都是在这样子的动荡的当中。这是讲内乱，然后呢第四节就讲到外患。经文说我要将埃及人交在严厉的主人手中，残暴的君王必管辖他们。所以呢公元前的715年，埃及南边的伊索皮亚那个皮克伊就攻占了整个的埃及，统治他们。对埃及人来讲这是一个外族的统治，但是呢带给埃及人心中很大的悲伤。第三个第五到第十节里面讲到天灾，这里呢特别讲到尼罗河。我们都晓得说埃及里面呢尼罗河就是全埃及的命脉，尼罗河从南流向北穿过整个的埃及，尼罗河河流所经过的地方两岸呢大概各二三十公里的地方就是最肥沃的土地，耕种就可以一年有三次的收成，而且尼罗河里面呢满的都是鱼，所以你看连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出了埃及以后一回想到埃及啊就想到埃及的食物，说我们在埃及那个边我们可以坐在火锅的旁边吃肉吃韭菜吃黄瓜各种的这些享受，哪里想到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里边啊没有食物，只有玛纳可以来吃，所以埃及可以带给他们呢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甜蜜的回忆，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把埃及对他们的奴役统统都给忘掉。可是在这边就讲到说尼罗河是埃及人所最依赖的最仰望的， 尼罗河每年都会有一次的泛滥，然后带来尼罗河下游呢很多的这个冲击的泥沙，这些泥沙里面充满了各种的这个矿物质，就让土地变得非常的肥沃。所以在埃及那边呢，他们虽然说是这些可耕之地啊，也不过全埃及的大概 4% 左右，可是呢让埃及却变成整个地中海沿岸的粮仓，能够供应给其他的国家。所以你看到说，好比说列祖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他们遇见了饥荒哦，他们就到埃及那边去买粮食，或者根本就移民到那边去。后来历史上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凯撒大帝，他为什么要去攻打埃及呢？就是因为埃及的粮食，安东尼啊、屋大维啊这些的，想尽办法要把埃及纳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可是在这边第五到第十节竟然讲说尼罗河干涸了，尼罗河里面没有鱼了，尼罗河的两岸呢，这些土地啊都不能耕种，埃及人所最依靠的尼罗河竟然变成他们的羞辱。第十一到第十五节呢就讲到人祸，这边讲到说在埃及那边官长愚昧，谋事谋划却不见智慧，带领他们走错路。14节里面说，耶和华使歪曲的灵渗入到埃及的中间，让他们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通通都差错，好像喝醉的人呕吐我东倒西歪一样。不论是在埃及那边做头还是做尾的，这些做领袖的还是跟随的人，所做的事情都不能够成就。所以这边也讲到埃及他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呢？智慧人。埃及原来是以智慧人出名的，好比说那个约瑟的时候到埃及，在埃及的宫廷里面就好多的智慧人，摩西的时候跟埃及的法老在那边对抗，宫廷里面也好多的这些智慧人啊、术士啊等等，在埃及有好多的智慧文学的作品，好像说雄辩的农夫，好像亚曼尼摩比的训诲。这亚曼尼摩比的训诲呢，就跟我们读的箴言第20章到22章里面内容很多是相似的。所以可见的说，所罗门王的智慧文学跟埃及智慧文学中间彼此有很多的可以相通的。再比如说在埃及那边有这个亡灵之书，就人死了以后呢，他们讲说你要经过好多的神明，要绕一圈，然后跟每一个神明讲说你是掌管什么的，但是请你要记得我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得罪你，请你让我可以过去。然后最后呢，他们渡过那个生命之河，到河的另外那一边，然后就有那个鬼魂等等的拿了一个秤在那边秤这些已经过世的人，这个秤的一边呢是工业羽毛，另外的一边就是这个过世的人他的那个心脏啊等等，让他在生前呢罪孽很多，这边的这个心脏这里一下就沉下去，如果他没有做什么错的事情的话呢，两边就是平衡就可以过去了。所以这个亡灵之书里面呢，就是讲到埃及人他们在世的时候呢，就想到说过世的时候要经过这些的神明的审问才可以过去。这个呢你也可以讲到说，就是埃及人他们的智慧用这些来代表他们国家里面啊整个社会应该有的那个制度啊秩序啊应该是如何。可是现在讲说这些智慧人在埃及这边通通都没有用。所以这边的第一到第十五节呢讲到埃及人他们主要的依靠偶像、尼罗河、智慧人等等全部都落空了。以色列民如果也是依靠埃及的话呢，到头来也是这样子，通通都要落空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第19章1到第15节我们刚刚这样看到埃及必定会遭遇祸患，这个在以赛亚那个年代呢已经显示出来，在以后呢更加会看到。不过这个不是整个埃及幕后的光景，我在那边接下来要讲到呢就是提醒我们大家，因为在就是我们最近这20年左右以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国家，就是 把这个埃及啊，或者是中东这一带啊，都把它打成是像魔鬼撒旦的国家一样，然后派兵去攻打他们。可是呢，这些其实都是没有圣经的根据。那我们看到说，其实在这些国家里面，上帝给这些国家还是有救恩的信息的。那这是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各位看到在以赛亚书第19章这边，我们先讲到几个城市。第19章的第11节讲到索安。索安在哪里呢？索安就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最东北边，就离开这个迦南地啊，巴勒斯坦那边是最近的城市。那再有提到那个挪弗，是在第13节里面讲挪弗。挪弗是哪里呢？挪弗就是埃及的孟菲斯城。孟菲斯城在哪里呢？它是整个下埃及的重镇。我们说上埃及下埃及啊，就是以开罗作为分界点。开罗以北呢是尼罗河的下游，开罗以南呢是尼罗河的上游的部分。那么尼罗河在这个开罗那边，以北呢称作下埃及，以南呢称作上埃及。那孟菲斯城就是在上下埃及的这个中间，在开罗的附近，它在今天开罗的南边20公里左右，就是以前的埃及的首都啊，曾有很长的时间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边讲到这个挪弗，也就是孟菲斯城呢，就是埃及最重要的城市。一般呢就是讲到这个挪弗就是代表整个的埃及，所以我们今天讲中文的埃及呢就是从英文这个 Egypt 来了。而 Egypt 呢这个英文是从埃及的希腊文的名称来的。而希腊文的名称呢 Aiguptos 就是指到那个普塔神灵所在的地方，那就是孟菲斯城。孟菲斯城守护神呢就是这个普塔神，所以就后来就变成了整个埃及的一个代称了。在第16到25节那边连续六个灾纳日，16节、18节、19节、21节、23节到24节，预言将来必成就的事情。不过我们在这边要先讲到，这些预言呢，就是先知传讲信息，特别像以赛亚呢，讲到将来的事情，有近有远。可是哪一些是最近发生，哪一些是到比较遥远才要发生，先知的眼中里面看来并不是特别清楚。就好像说我们如果看远山，就像说远处呢层峦叠嶂，有好多的山，可是到底哪些山是比较远，哪些山是比较近呢？但在我们这个地方看是不能够完全分辨的清楚的。所以在后来我们在解释先知预言的时候呢，就要分辨哪一些是比较近发生的，哪一些是比较远发生的。甚至呢讲到有些预言是预言耶稣基督的事情，有一些预言呢是指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有一些是指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事情。那这个是到了公元后第二世纪殉道者尤斯丁的时候呢才做了这样的一个区别。当然今天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在解释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就带了比较大的优势了。因为第一，我们就是在比较晚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耶稣基督已经来过以后，我们在看这些预言的话呢，我们就比这些的先知啊也有更大的优势，知道说哪一些是比较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生已经实现，哪一些呢还等待将来实现。特别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呢，哪一些预言是讲到他第一次来，哪一些指到他第二次来的事情。这在我们讲到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的时候呢也可以特别看到。在这个里面呢特别讲到这个埃及的话呢，就讲到说埃及在将来啊就会有很大的改变的。我们各位可以去研究一个题目，就是在以色列跟埃及之间的恩怨情仇。从圣经在创世纪里边呢就讲到说列祖的故事就跟埃及常常发生很密切的关系，然后包括出埃及，包括在士师的时候，像在后来联合王国的时候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所罗门王跟埃及关系就很密切了，因为他娶了埃及的法老的女儿为妻。后来呢在以色列中间，凡是遇到了什么政治上面的危难啊等等的，或者是军事上面的失败啊，很多人就会跑到埃及那边去。比如说所罗门王过世， 国家里面就分裂成为北国跟南国。北国的代表呢，就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呢，原本是所罗门王所很看重的一个领袖，派他来管理这些的工程这些事情的。但是呢，因为有先知讲到，这个耶罗波安他将来要治理整个北国的十个支派，所以所罗门王要杀他，他就逃到埃及那边去。等到所罗门王过世以后呢，这个耶罗波安才又再回到以色列这边来，然后就北国跟南国就分裂了。那以后呢，我们还多次看到，就是埃及跟以色列中间的关系啊，一直是非常密切。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最特别、最特别讲到有关于埃及的经文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以赛亚书第19章16节以下，这边有几个重点。第一，16节17节讲到埃及会有新的惧怕。什么惧怕呢？就是不是以色列怕埃及，而是埃及要惧怕以色列。经文上面讲什么呢？经文上面是讲说，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抡的手战惊惧怕。第17节讲说，犹大地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地，谁就惧怕，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所以埃及会惧怕以色列的，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会有呢？虽然只有以色列怕埃及的份，哪里有埃及怕以色列的份，但是将来事情会颠倒，会整个反过来的。再有第18节里面讲说，一个新的喜好，在埃及那边，特别是比较靠近以色列边界这边的，他们就会喜欢去学习迦南的语言，当然就特别包含就是以色列的方言啊等等的。你看，对另外一个国家喜好，有这样一个仰慕之心，就会特别喜欢去学习他们的语言。所以这边说埃及五个城要说迦南的语言，这边特别有一个地方呢，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啊，就是有很多的疑问啊。这边第18节最后讲说，有一个城被称为灭亡的城，而其实是一本呢把它翻译成为太阳城。太阳城呢，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就是 Heliopolis， Helio 就是太阳， Polis 就是城，就被称作太阳城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些地方都要跟以色列关系啊就变得很密切了。特别是我们接下来在第19章的第19节以下到25节，讲到埃及要完全的改变，这边我称它就是一个新的埃及。这个埃及呢，要有他自己的出埃及，他们要显示出真宗教的特点。我在这边呢，我先给大家一个试验，你把眼睛闭起来，我来读以赛亚书的第19章第19节到第22节。你看到这里面提到这个国家，它其实相关这些经文呢、动作等等的，可能在圣经里面更适合哪一个国家，我来念给你听。第19章的19节到第22节，当那日在埃及地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你在那边听我在读的时候，会想到那边凡是用来称呼埃及的，在圣经里面那些的动作等等行为啊，比较多是用来讲谁的呢？讲以色列，没有错。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看到说，这里面所提到的埃及啊，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啊，其实原来在圣经里面比较多用来就是讲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有为耶和华筑的坛，以色列人因为经历到欺压，他们就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听了他们的祷告呼求，就差遣救主来救护他们，他们就向耶和华 就献上供物，就敬拜他。他们认识耶和华，耶和华也向他们启示。再有呢，他们有许愿给耶和华，也还愿。还有很宝贝的就是，耶和华对他们有管教，好像对以色列人或者对神的儿子有管教。所以这边呢，是我们要讲到埃及要变成像以色列人一样，要经历他们自己的出埃及。所以第十九节里面讲到说，一个新的祭坛，祭坛呢是代表上帝居住的所在，敬拜的中心。可是在那一天呢，却要有献给耶和华的一座祭坛，边界上面还有献给耶和华立的一根柱子。第二十节讲到说，他们要向耶和华来祷告的，来求，他们的哀求就得到上帝的回应。这样在埃及地方作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记号跟证据，耶和华就差遣一个救主来救他们，做他们的护卫者，拯救他们。这个救主呢，摩西亚，那个音就跟弥赛亚很接近的。然后第二十一节讲到，耶和华要启示给他们，耶和华要向他们彰显自己，耶和华要被埃及所认识。这个被埃及所认识啊，就是认识这个动词的一个被动式，但是被动型却是主动义，也可以把它翻译作就是耶和华主动的启示给埃及，让他们可以来认识耶和华。所以后面讲说他们主动，他们就认识耶和华了。认识这个动词呢，亚大在整本圣经里面啊，不只是讲说头脑里面的知道，更讲说从内心里面的敬畏跟喜爱，跟上帝之间有那样很亲密的关系。然后第二十一节讲说，他们在上帝面前要来敬拜他，他们要献牛羊祭牲为祭物，还要献地里的出产为素祭。所以这边提到说，献这个祭牲，还有献供物。供物呢，在原来的文字里边，就跟立位祭里边讲到那五种献祭中间的素祭是一样。你也可以追溯到最开头呢，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四章里面讲说，亚伯献那个羊为祭，这是要宰杀那个羊的；而该隐呢，是献地里的出产为祭物。但是这两个呢，都被看作是同样，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礼物，或者中文把它翻译作供物。后来这个字啊，比较主要用在讲这个地里的出产的供物，但是呢，都不会减损哪一种是比较好，哪一种是不好，因为都是上帝所规定的。所以想说，埃及要来敬拜耶和华的，他们敬拜的中心呢，内容就跟以色列人到会幕、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上帝，献上各种的祭物是一样，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埃及也献同样的东西的。再有呢，这边讲说他们要许愿跟还愿，这跟以色列人一样的。再有第五这边讲到说，二十二节，上帝对他们有管制跟医治，上帝有管教他们，就好像说人对于自己的小孩，当要管他的，当要教他的，如果不管他的话，他不是我儿子啊。上帝对于以色列人是如此，对于埃及人也要如此。诶，这个呢，我们是特别看到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这个在以赛亚书里边有用到。而另外呢，跟以赛亚同时代的先知就是何西阿呢，也特别用到。何西阿那边讲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吧，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包扎，我们要认识，要追求耶和华。这在何西阿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所讲到。所以23节到25节呢，再回到以赛亚书19章这边啊，更是让很多人好像是跌破眼镜。因为这边呢讲到新的救恩带来全新的国际政治。23节说新的敬拜，埃及跟亚述要一起来敬拜耶和华，有一条路要从埃及那边通往亚述，要从亚述那边通往埃及。亚述是哪里呢？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可是你看到说今天国际政治上面啊，对于这个伊斯兰国，对于这个穆斯林，都有很多的这些的不友善，认为说是恐怖主义啊，常跟他们就是连在一起的。可是呢，圣经里面对于 伊拉克对于埃及却是另外一种看法。将来在末后的时候呢，他们都要归向耶和华的，都要来向他来敬拜的。24节说新的祝福，那边说以色列、亚述跟埃及三国一起呢，要成为地上人的祝福。这就好像创世纪第12章第3节里面讲说，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要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祝福是一样。而这个要透过谁来彰显呢？在这边以赛亚书的第19章这里讲到，就是给埃及、给亚述、跟以色列这三个国家一起来使世界上的人得福。而25节呢，更是讲到包括埃及、包括亚述都要变成上帝的新的子民，在主里面和好。埃及被称作我的百姓，亚述被称作我手的工作，而以色列被称作我的产业。这些呢，原本都是用来称呼以色列的，好像以色列的特权，但现在呢，这些称呼都被用来称呼埃及、亚述连以色列一起。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呢，讲的在基督里面要把国跟国之间、人跟神之间那个隔断的墙都要完全拆除，我们在基督里面都能够和好，变成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国度、新的子民。我们盼望着这个事情呢能够快快的实现。而对于犹大来讲的话呢，这个是最宝贝的一个教训。以色列人依靠埃及不能够成就，但单单依靠耶和华就可以完全的成就。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各位，下次我们再继续。